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也让我们有机会呢，透过晨曦讲座这个平台呢，常常有机会和侍奉的同工、主内的同道一起的分享教会的议题。其实呢，我们真的在祷告中啊，只有切切的继续为教会来守望祷告，面对不同的困境难题呢，的确对于在侍奉方面的同工来说呢，这段时间我想大家感同身受，是非常艰难的。
对，教会面对难处，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在牧养、在教导方面呢，对弟兄姐妹继续的来要造就。而且呢，也要常常想到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一个榜样。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生命是一个榜样。我自己就想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啊，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事实上啊，保罗在《使徒行传》那里也提到啊，当他面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呢，他也是凡事给他们做榜样。所以对今天在教会侍奉的难处啊，当然固然这个问题本身的确是存在，可能每个地区呢也不同，但是呢，当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如果我们去思考啊，生命或者说榜样这方面的课题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哎呀，我不敢说林成牧师，我跟你都是一把年纪啊，已经是过了60岁，但是说实在的，今天教会里面呢，其实我们比较年长一点的信徒的那个数目越来越多，因为呢
老
这个可能对，就是老龄化的问题，整个世界一样啊。不晓得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也一样？但是这个呢现象也让我们想到，哎，教会怎样牧养年长一群的信徒，所谓精灵，精灵岁月的信徒，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服事，到底对整体是什么回事呢？我觉得这方面也值得我们来了解。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就很有意思啊。当我们讲到年长的，或者我们讲到榜样也好啊，不管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思想，在今天教会侍奉里面呢，啊，特别是面对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待他们？可能生命中有很多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或者在教会中间，可能有一些同工呢。啊，目前所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多半是年龄偏大的，那么很多同工会说，哎呀，我们教会啊都是一些老人家，那怎么样去看待这些老人呢？那我觉得这个对牧养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牧新视野里面呢，我们就会来谈一谈最年长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啊所谓的金灵这个牧养银发族这一类的啊，我们怎么样来牧养，一起来关怀。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我们的晨曦讲座。那姚谦牧师啊，可能我们在电台侍奉久的呢，对过往我们电台的节目啊有很多的一些的创意哈。比方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老人家的牧养，我先考一考姚牧师。
哎，
你记不记得啊，我们电台曾经有一个节目是专门关心老人的节目，记得
我记得，但是那个名称你问我呢，我就一下子就没有那么快想到。
对，好，我公布答案好了。
好，
宝贝银发族。
对对对，宝贝银发族。哎呀，你现在这样问我呢，很抱歉，我的记性慢慢觉得有问题。
不过我想呢，其实
老龄人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想这只是一下子可能我们啊过去因为没有参与这个节目，
宝贝银发族。
但是呢，当我们在讲这个宝贝银发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呢，今天教会面对的一个需求呢，不单单是年轻的一代。过去我们谈过很多年轻的牧养，我们谈过一些一般信徒，比方在职的，所谓的这个职场宣教啊，这些我们都谈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就是在教会中间一些比较年长的，可能他们身心灵其实都很健壮的。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族群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他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盲点啊，在牧养的工作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年轻人很重要，是教会的未来，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努力的栽培青年人，当然这个是很好。但是会不会不自觉的我们忽略掉那个比重，就是轻忽了这些啊高龄的或者是一些银发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么事实上他们有很多宝贝的啊经验也好，或者说各方面的人生的体验也好，这个对教会在整个侍奉里面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呢，年长的银发族也好，什么精灵族也好呢，我的经验就是可能我的目光所看的范围也是很窄，因为很多年长的信徒呢，在过去牧养的岁月里面呢，让我了解很多都觉得自己没有学问，没有学习，都没用啦，年纪大啦，神都我什么都不懂啊，是很负面的经验。很少呢，我碰到呢，都是从他们的老人人来说呢，那个心态很健康，哎呀，很活泼。那么我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说，哎，如果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什么年龄群都一样了，都是在主的面前是作为榜样的话呢，其实这种的比较负面的自我看法也好，或者说在肢体相交里面呢，说话里面表现出来也好呢，都应当要有一点的进步。
所以其实呢，从牧养的角度来看啊，当然我想啊，如果我们要这个来细数宝贝银发族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体验，但是今天我们要从教会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教会呢，真的我们都体会，都需要来自不同时代提出对生活的一些看法，因为教会是一个家嘛。那么想想看，一个家庭里面一定有爷爷奶奶了，一定有这个父母了，一定有儿女了，甚至有所谓的儿孙辈这一类的代代承传这样的一个信仰，对家庭来说其实是很重要。那么同样对长辈来说，特别是在教会的牧养里面呢，作为一个牧者，我觉得对年长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关怀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另外一方面也不会说那么负面，如果我们青壮的一群青年信徒一群，如果他家里面有年长的，比方有他的祖母啊外祖母辈了，如果他这个年轻人他的成长的背景里面可以说一句话，哎呀，最影响我可能那个 有力的人物之一是我的爷爷，我的
奶奶
、哇，这个就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哎，虽然他老人家过的日子跟他新一代不一样，但是他生命的影响力可以感染到传承到，哇，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就是我们应当有的眼界。
所以今天呢，我们啊从几方面来看呢，在教会的牧养，特别是在内地的牧养的需要层面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看重，千万不要轻忽这些银发族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面对啊所谓人生的这些晚年的时候呢，但是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累积的隐藏的珍宝呢，我们能够把它发掘出来，其实这个才是很好的。那么第一呢，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长辈的智慧啊。箴言16:21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所以这个智慧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我相信我们真的啊 非常的体会，我们中国人说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
哈，所以真的如果我们从智慧这个角度来看呢，对牧养的工作来说，其实教会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年长，他们的累积的一些经验，这种智慧呢，会不会对牧养的工作也真的带来一些正面的帮助？
其实智慧这两个字呢，如果对今天的人来说，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智慧就等同于你有没有知识，你的那个水平高不高就称为智慧。但是我觉得呢，年长的人呢，他们可能在学问方面学习方面，按他的年代没有这个年代年轻一群人这么高，但是他们累积的那个人生的经验，这个层面也是智慧嘛。我过去牧养里面呢，看到很多年长的信徒很多他们的年日已经住在老人院了。
嗯，
哇，你觉得他们比不上你啊？其实他们每回探访他们呢，听他们的那种的过去的经验，你觉得都是很珍贵。我觉得这个智慧就是说，我们跟年长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相处，不要先看哎，从学问那个层面去看，你跟我要先从哇尊重他们，他们的年日经历过走过的路都是神赐给他的，有的智慧。
嗯，
如果是这样回事呢，我们不同年代的人那个相交呢，就更好。
嗯，特别我们想到圣经提到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特别当我们看见教会这些年长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榜样。我相信姚金牧师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特别是教会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不一定有太好的所谓的高的学位，或者说也不一定是在各方面呢，好像是一个杰出的佼佼者。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间历练的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宝贝的特质，就是他们对上帝的敬畏。而这种敬畏衍生出来的那种真智慧啊，有的时候对教会来说真的是一个宝藏来的。
这个当然也是圣经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如果我们尊重长辈教会的长者，我们一定从圣经也好，从他们人生的历练也好呢，一定会发觉呢，他们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因为他们敬畏神呢，我们就有一种很好的学习。
嗯，
这个是现在这个年代很缺乏的。我们为什么很多高知识的人智慧也很高，但是你发觉在他身上没有某一种的味道，就是缺乏了敬畏耶和华的那种的生命的榜样嘛。
对，其实有的时候知识呢，真的不一定等于智慧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就着银发族怎么样关怀老龄的牧养工作，我们继续来分享。
圣经以赛亚书40:29-31，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面对教会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智慧，我们真的可以向长者来学习。另外呢，人生的体验呢，或者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故事。那么，我相信对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说，特别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真的从长辈生命中间呢，我们可以听到，或者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故事的。
这个故事就很重要，很有意思了。如果这个年长的信徒银发族，他比你跟我在教会更长的时间，那么你跟我呢，基本上都不用自己去看教会的历史，你跟他聊聊谈谈，就从他们身上 了解教会的过去，这个就是故事、历史故事那个重要的意义了。
嗯，
因为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历史感，觉得历史不重要，那么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国，其实那个透视，那个认识也是有限的。
嗯，
那么长辈呢，他们当然你说他们是走过来的人，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呢，牧养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也感觉到不耐烦了。
嗯，哎，对，有的时候年轻人会有这个问题。
对长辈，哎，每回去探访他们，都听他们讲他们过去的故事。那么年轻的人就有这种的不没有耐烦的那种的表现。那么往后呢，我觉得哎，不是这回事，因为有一天你跟我都会老的嘛。
嗯，
我们可能也重复像他们一样，这个可能也免不了。但是听他们心底里的故事。不管是他们从教会的历程角度来说也好，或者说他们过别了啊，谈到他们的一生过去，哇，怎么经历走过来的，我往后觉得很宝贵啊。这个也是我们会老的人呢，有一天我们也类同的。
嗯，我想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想不只是他们自己长者生命的故事，有的时候在教会侍奉里面呢，他们身处的教会面对的各种的一些风浪也好，或者高低起伏也好呢，透过这些故事，真的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有所学习，花一点时间听他们的分享。那么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也会从当中呢听到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情。另外呢，还有一点，其实这是啊年轻的啊同工啊，或者说在教会，我们也要帮助啊弟兄姐妹更多的去从长者身上学习那种分享的爱。特别是长者呢，他们真的很懂得，或者说很愿意关怀下一代。那么年长者对教会的每一个人的关怀呢，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啊带着这种啊收养的弟兄姐妹做孩子一样，这种的心态好像把教会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呢真的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我觉得这种的情感啊，在教会里面是真的特有的一个氛围。
这个方面呢，我就有一点的感慨，因为真的是年长的信徒，他们对你年轻的信徒，那么我就不但是信徒了，是出来的时候是传道，那么还没有安立做牧师，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比较多。看我当我像孩子一样呢来关怀呢，都是这些比较
年长的
这些姐妹信徒。哇，他们的关怀呢，觉得哎，有时候他会约你特别出来啊，请你去一顿饭，不是单是那顿饭的意义，是他就真的去
关怀
爱你。那么这个呢，就好像亲人一样，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这些长辈。当然你说可能你的经验不一样啊，有一些长辈都甚至做父母的都可能对子女的那个关怀有缺陷，但是一般来说呢，年长的他们那个愿意与你分享主的爱呢就比较明显。
嗯，
同辈呢你很难找到了，不容易啊，因为大家都是同辈嘛，平辈嘛。
嗯，
那么后辈更加哎，好像孩子一样呢，就没有这种的历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是谈到这些银发族呢，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贡献呢，如果我们懂得尊重他们，而且也看重他们的那个参与呢，哇，他们分享的爱呢就是很大的。
嗯，其实呢，姚谦牧师，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自己在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在89年呢要被教会接纳安立成牧师的时候呢，案例圣职的时候呢，教会的一位执事啊，有一天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啊，这个凌晨啊，我带你出去啊，做一套西装
啊，你安牧有一个新
所以呢，他特别找了一个老师傅为我量身定做了一套西装，当做我案例牧职的一个礼物。所以那个时候对年轻的传道人来说呢，真的是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个长者分享的爱。因为那个年代一套西装也 不便宜的，
对
啊，那当然啊，重点不在于那个物质啊，所以那个西装我记得我穿了很久，始终都保留着，舍不得丢。
嗯，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啊。
如果今天还存着，就是古董
了，古董。那么另外呢，其实，在牧养的里面呢，从长者的身上，我想我们可以在他们生命中学习到那种坚定毅力。这种坚定毅力呢，其实对牧者来说呢，或者说在侍奉的里面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那么在长辈的中间，他们那种的坚持，他们那种的持守，或者说对信仰的那种执着，有的时候是我们做年轻的牧者一个很深刻的学习跟体会。
这一点呢，我也有一点的分享，因为过去教会里面就是像这样的一位年长的姐妹啊，
嗯，
她呢，当然刚刚我们说那一点啊，有在基督里呢，对年轻的传道同工有分享的爱啊，你探访他呢，他为你预备这个那个，这些不用说。但是他过人的见证呢，谈到他一种坚定的毅力呢，是什么回事呢？哦，原来呢，不了解这个姐妹不晓得，他说他从年轻开始呢，就哇，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偏头痛啊。
嗯，偏头痛，
偏头痛。那么每一个主任呢都会这样的，但是他说，哎，就算不舒服，但是这么多年来呢，就算主任里面出现呢，他还是维持在主的面前祷告，
嗯，
而且呢不会缺席，不出席主日崇拜的，
嗯。
那么他已经是一个年长的人嘛，那么他的后人啊，那个儿孙啊，如果说哎呀，我今天不去崇拜了，一想到啊奶奶、妈妈、婆婆这个情况呢，嗯，他们都不敢的。所以呢，这个呢，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感动，因为他有时候在聚会里面也真的
很不舒服，
但是他因为敬畏神呢，所以这种的坚定的毅力是从他身上呢，也让我们年轻的看得到的。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来说呢，都是很宝贵的见证。
嗯。那么另外呢，对年长的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在他们生命中间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坚持的奉献的精神啊。这个奉献其实我想不单单是金钱，当然另外也包括他们的时间，包括他们真正在恩赐的这些侍奉上的这种委身呢，其实在这个长者的生命中间呢，你会发现这种奉献的坚持，彻底的奉献呢，对今天的牧养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长辈啊，他们即便是上了年龄，但是他们那种奉献、那种坚持，或者说那种对教会的这种委身呢，其实是远远胜过下一代。那么对啊，下一辈，特别是在年轻的牧者，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年长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其实千万不要轻忽他们这种所谓的奉献这种委身，而怎么样借着这些榜样，刚才我们谈到榜样，那么去影响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是在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生活中间呢，我们可以看见，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强化这些长辈他们的优点。
其实这种奉献呢，这种坚持的能力，在年长的信徒来说呢，一方面当然他们的经验历练是重要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想到，哎呀，如果年长的一群信徒他不是没有学问的，他也是同时跟你跟我呢有学问的，那么他另外一方面不但是经验，他们领导的能力在服事里面呢，也是我们要来看清楚的。我认识一位的长辈，哇，今天他已经贴近90岁了，
嗯，
哇，80来90岁的人，你猜他怎么回事，他还是在哪里服事。那么那个见证是什么，我因为跟他同工了，在学校的服事这个董事会，那么不说你不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困难呢，我们想不到的，就是说，哎，有一两个比他年轻一点，所谓年轻已经也是60多70岁，
嗯，
50多60岁，先后两个同工呢，都发觉呢，本来是他的接班人，但是结果呢，都不成事，为什么呢？嗯， 就是他们有癌症，
嗯，
哇，先后都离开。那么我身在其中呢，当然我也参与议员，我更年轻，我就觉得对这个年长的长辈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本来都先后做他接班人都碰到这样的事情，
对，已经准备要交棒了，
那但是他还是不放弃，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学习里面呢，他这种的表现已经是一种呢，在士气方面呢，在服饰里面一种的领导的毅力了、
嗯、其实这种领导跟规划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其实啊，特别是在教会中间领导的，作为领导的，他们也同样他们的规划能力呢，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更加的来善用资源啊。但是我们也必须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善用这些资源，那么比方啊，好好的运用各方面教会各方面的一些资源，甚至只是有限的资源，能够做出一个好的规划。其实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呢，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呢，真的可以带来这样的影响。这个领导能力，这种规划能力，有的时候年长者给的提示呢，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那么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牧养的里面呢，当我们去请教这些年长弟兄姐妹，比方做这些教会的预算呐、财务的规划等等，哎，他们可能有一个更成熟，或者说一个更四平八稳的，或者说更健康的一个蓝图，提供我们做参考。所以对教会牧养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教会的领导、教会的这些规划，这些在长辈的身上呢，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得到。
其实这个就要也看我们年轻一代的信徒，我们怎么样看老年人，
对了，
年长的人。其实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栏目里面谈到很多什么门徒训练的这个议题呢，其实门徒训练也是看你跟我在生命里面有没有好的导师啊，你是不是他好的提摩太，他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一个哇神非常用的属灵的长辈，好的保罗。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发觉哎呀，金陵族、银发族，这些都是真的好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样的宝贝、嗯。
那么提多书二章的二到五节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作为一个好导师啊，劝年长者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教会的事工呢，其实啊，面对的困境难处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这些精灵或者说老人在教会中间，如果真的我们能够有效的在他们的生命中间发掘出这几项的优点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反而成为教会一个更大的祝福。
对、嗯、我们感谢主，有家有一老、嗯、如有一宝啊，教会也如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啊教牧新视野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